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1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亲情，做好三件事》，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1日。今年我67岁了，得法至今修炼已有21年。我从一个文盲到如今能通读大法书籍，现在被转法轮，已经背到第七讲。过去我一身疾病，瘫痪在床，对生活绝望。如今身体健康，每天走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讲真相救人使我幸福，每天都沐浴在师父的法光里，是师父造就了我。丈夫2005年因病去世，生活的重担压在我肩上，我一人四处打工，整日不停地干，先后为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为家里还债。终于在2007年，我把欠的债都还完了，但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却没跟上，我心里急呀。在我地，年轻人啃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很多老年人也心甘情愿，对自己很节俭，对子女贴钱出力，形成了不正的风气。学师父的法，我明白大法弟子要像师父在《红银二普照》中说的，节制事下流，要用大法的标准做人，不能随着社会风气走。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要听师父的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师父为弟子承受巨难，消业，不是让我过常人生活的，是为真修的弟子做的。师父的洪恩，我无以为报，只有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我不能再被打工干扰的没时间学法做三件事了，跟两个儿子说，我已经帮你们娶了媳妇，还了债，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的事我不管了，我不打工了，我要好好学法，做好三件事。我每天上午出去转转，遇到有缘的就讲真相劝退几个，下午在家学法。虽然我的退休收入微薄，省吃俭用的钱也舍不得给儿子们，对资料点用钱却很慷慨。我放下了亲情，师父却让孩子们得了福报。孩子们靠自己挣的钱买了房，买了车，房子也由小的换了大的。一，新环境中挂门把救人。2008年，小儿子在省城一高档小区买了房子，添了孙子。儿子和媳妇要工作，小孙子没人带，有困难。我想到师父要求我们，修炼人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对家人也要善，家里也需要做好，体谅他们的困难，就跟小儿子住一块儿，帮忙带孙子。我们住的小区很大，有1000多户， 每个区域的院大门设有门禁卡，每个单元门也有门禁卡。每户居民的门禁卡只能开自家区域和单元门。我只有趁孙子睡着了学一会儿法，白天抱孙子出去玩，时不时留意看哪个小区、哪个楼、哪个单元门没有门禁可以进去，然后带着孙子在居民家门板上挂真相。2014年的一天，我出去面对面发新年晚会光碟，遇到一个路人，寒暄几句后给他光碟，他不要。当时我心里有点不稳，就向前走去买西瓜，这个人也去买西瓜，我走他也走。我思量着，他好像是住我们小区的。我已经快走到我住的17区了，回过头看见这人站在小区保卫室门那里，不行，我得绕道走，不能让他知道我住哪里。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求师父保护。第二天我又拎着小包出去买菜，这次就不敢带真相资料了，发现小区保安在盯着我，但没有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两个礼拜我都没有出去讲真相发资料了。静下心想想，不行，不能被邪恶干扰了，我还得去发真相。这样 W 同修又给我送来100份资料。在带孙子那几年里，一直是 W 同修和我单线联系，供给我资料。我决定不在自己小区里发，在别处发。那时我讲真相主要是以挂门板为主，一般在清晨发完6点钟正念后去发真相资料。因为晚上要哄孙子睡觉，儿子媳妇工作忙，下班回家很晚，我不方便出来。大清早发不会碰到人，而且居民上班开门可以看到门上的资料。每次发资料，我手里拿一个褐色袋子，心想要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就说是出来捡垃圾的。其实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二，雷阵雨中发资料。3月的一天清晨，天还很凉，我发完正念，把几十本资料扎在身上，外面套一件宽松外套，捏手捏脚走出家门，下了楼。一出单元门，随即听到小区监控室保安步话机传来的声音，1103出来了。另一个保安，哦，我不动心，心想师父在保护我，保安喊错了，他喊的是我隔壁家门牌。再说我又不在你这个小区发，我去别的小区发。站在单元门口，我停住了，发现天上正在下小雨，没带伞，回不回去拿伞呢？算了，不去打扰家人睡觉。我稳住心，边走边发正念，求师尊加持保护。走了上10栋房子距离的路，雨哗的一下子下大了。我把1尺来长的袋子遮住头，沿楼房墙边继续前行。轰轰，伴着阵阵春雷的霹雳，雨越下越大，雨水哗哗地在我身边倾泻而下，地上一会儿积满了没脚深的积水。我心里正念不停，进了没有门禁的小区单元楼，上到最顶层，边发正念边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发。发完真相资料，回到1楼单元门口，发现刚才还霹雳的雷雨瞬间停住了，太阳出来了，心里顿觉好亮堂。再一摸身上，哎呀，身上居然全是干的，只是脚在水里踩，鞋子湿了，身上一点也没有湿。内心非常激动，充满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激，无法用言语表达内心的感受。师父太慈悲了，师父真的是时时刻刻一秒都没离开，一直在保护弟子。我把这神奇的事告诉身边同修， 鼓励同修们加紧讲真相，多救人呢。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从这以后，我正念足了，知道要精进，要多救人，不能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虽然我住的小区看管严密，但这里的众生也需要明白真相，需要被救度。在师尊的鼓励下，我内心发出了要救自己小区众生的愿望。三，我有了超级门卡。我住的小区每个区域的院大门，每栋楼的单元门需要刷卡才能进，去别的单元楼需要等到有人刷卡开门。只要有人进门，我就跟着进去，让别人先按楼层，我再按其他楼层。这样虽发了一些资料，但很不方便。我想我的卡要是也能刷其他楼门单元就好了。媳妇嫌我们住的房子窄了，要换大房子。我们从17区搬到了19区。我去物业办19区的门卡，物业说，你在这站一下，把我的卡在他们办公电脑上处理了一下，递给我说，好了。第一天我还没悟到，过了一天，我从幼儿园接孙子回家，从原来住的17区往新搬的19区走，路过18区时，一个念头打在脑海里，把我的卡刷一下。我试着把卡在18区院门一刷，哇，居然开了，我真激动，进去开单元门一刷，又开了，太神奇了，拿着卡再试试其他单元门。一刷又开了，再刷其他区、其他单元门，哇，一个个门都开了，真是太神奇了，我太激动了，太感谢师父了，真的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我的卡在我们小区的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单元门都可以刷开。我的卡比保安的卡还要好。南片保安的卡只能刷南片，北片保安的卡只能刷北片，而我的卡南北都可以刷开。师父的慈悲看护激励着我，要我多救人。这是师父在做啊，我只是跑跑腿，都是师父在做啊。我只要有了救人的愿望，师父就帮我达到了，我怎么还不去救人呢？每天下午4点多，是各家接孩子们放学回家的时候，楼道里没有人，我每天选在这个时候进单元门挂真相资料册子，等我挂完，接孩子回来的大人小孩就可以看到门上的真相了。再过会儿，下了班的人到家门口也可以看到真相。一层楼有4家，我就一层挂2家，斜对门挂，是为了考虑世人的心理，尽可能不让别家看见。屋主可以看见，确保世人能接受真相。我特意买一支红色记号笔，每做一单元楼，我用笔在铁门上画个圈，做个记号，下次别发重了，把上次没发的住家补上。第二天清早，我再去昨天发的单元楼，去看有没有丢弃的。大法资料珍贵，不能浪费，世人大多都接受了资料，丢弃的很少。有时发资料会在电梯里遇到人，等他们先按楼层，我再按，想办法错开。一次邪恶干扰，我被关在电梯里出不来，后来我干脆不上电梯，就爬楼梯。 爬楼可以避开电梯里的摄像头。26层高的楼，我就爬上去，边爬边发正念。师父加持我，我轻飘飘往高处上，抓住楼梯转角把手，一转就上一层，再一转又上一层，非常轻松，一会儿就爬到楼顶，一点也不觉得累。从上到下，边发正念边挂资料。那段日子里，我每天下午4点多爬楼挂资料，第二天清晨去看有没有被遗弃的，天天如此。到了2016年，我就不挂了，因为已经挂完了。我们小区南北片1000多户，我都发到了。这一年孙子也大了，我可以脱开身去参加集体学法了。2016年以前，我是一人在家学法， W 同修每周给我送真相资料。有了集体学法比学比修的环境，我进步很快，和同修配合，走入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发资料的洪流中。三、放下亲情，以修炼为重。修炼路上，时不时就会遇到干扰，有考验，有过关。2017年，大儿媳怀了二胎，大儿子跟我商量，又有了。指儿媳怀了孩子怎么办，那意思是要我帮她继续带孩子。想到这几年为了体谅孩子们的困难，我先后为2个儿子带孙子，花了不少精力与时间。这些年虽然也在抽空救人，挤时间学法，但和精进同修比还很不够。也看到有的同修为了带孙子把修炼也落下了。正法时间不等人，不能再浪费时间和精力了。我说，我也不管你生，也不叫你不生，你们的事你们当家。儿子看我没有跟他带孩子的意思，很不高兴，说了些难听的话。我很理直气壮，反唇相讥。最后儿子看我态度坚决，说服不了我，很生气，冲我叫道，滚。我二话没说，马上收拾东西出了家门。走出门一段距离，师父点化我，我藏在床头柜夹缝里的退休金还没拿。我心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父啊，谢谢师父啊。回头取了退休金，去了同修那里。在和同修配合做3件事的同时，我也向内找自己。我对儿子说话也太急，还有争斗心，党文化的说话气势，要压倒对方，没有慈悲。孩子生了以后，我找到孩子的外婆，跟她说，你跟孩子们做做工作，过去我一身病痛，瘫痪在床，不能下地，我是练法轮功把身体练好了，才能出去打工挣钱，供孩子们读书还债。后来我一人挣钱，帮助孩子结婚成家。我身体好了，分别帮2个儿子带孙子，帮他们做了10几年家务了，家里洗衣做饭清洁打扫。大孙子是我一手带到11岁，都是我一人做了。现在又生了2胎，我不能再跟他们带孩子了，做卫生、烧火做饭、买菜，你们忙不过来的，我可以担待一下。上午的时间我不能再耽误了，我要出去救人。你们如果阻拦我做大法的事，以后我身体不好了，谁能代替我？这样，我和儿子、媳妇的关系也缓和了。这时也是一个巧合，师父安排的。儿子没找到工作，就在家里带孩子。儿子儿媳要我回去，我又搬回去了。小毛毛经常吵夜哭闹，儿子儿媳轮番抱，怎么哄也没办法，还是一个劲儿的哭闹。 儿子儿媳束手无策，我上前接过孩子，抱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孩子安静不哭了，每次都是这样，儿子儿媳信服了，通过这事看到了大法的神奇，相信了大法好。以前我讲真相被非法关押过，儿子儿媳惧怕邪党，有时给我脸色看，他们要我只在家里练功，反对我出去做大法的事。从这以后不反对了，以前我是背着他们偷偷做，现在我常常大包的资料往家拿。一次儿子看我拎个大包回来，说：“你买米回来了？”我说：“不是哟，是我的书，真相资料册子。”一次因为下大雨，我没出去，在家学法，儿子主动关心我：“你今天没出去呀？”我常常大包资料往家拿，常常很晚回来，儿子也不干涉，也不问了。现在他们也都理解我了。在集体学法小组认识了 M 同修， M 同修曾参加过师父在广州讲法最后一期班， M 很精进，我想这也是师父安排在我身边带动我精进的。因为那段时间我和 X 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酒瓶被举报，被非法关押了十多天，回来后有一个星期讲真相的事我停滞了。 M 同修问我：“和我出去配合讲真相，你去不去？”我说：“去哟。”这样我又开始了救人。 M 上午要去做钟点工，在上下班路上就找哪里有击剑队，我一人上午半天出去劝退，下午我俩参加集体学法，晚上我俩配合去击剑队面对面劝退，发真相册子。一晚劝退十七八人，晚上到家很晚了， M 同修还要上网登三退名单。我上午半天加晚上，一天劝退三十几人。那时我地正是城市建设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到处是施工工地，在我们那一带的民工基建地， M 同修和我都去过了。我俩每天带出去的大包真相资料都发完了，我们的真相册子民工很爱看，很受欢迎，有的还问：“你们还来不来呀？” M 同修对我说：“你看你头发都变黑了。”我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是呀，先前我有许多白发，这段时间法学的多了，执着心去的多了，正念强了，救人也多了，师父把我的头发变黑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八旬老人将大法的美好讲给世人。文章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9号。我是80多岁的农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0几个年头了。在师尊的保护下，在大法的指引下，我的修炼之路一直很平稳。这些年来我一直参与讲真相，听师尊的话，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初期做真相单章，后来做彩色小册子，电脑的基本操作要领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也掌握了不少，打印机已经娴熟的运用，这一切得益于大法，得益于师尊的加持。前几天有两位老者来儿子店买东西，认为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语言， 老人与老人能够沟通，他们要和我唠唠，以大哥的口气称兄道弟。当得知我80多岁了，比他俩大10来岁，脸上泛起惊讶的神态，一个劲儿地说，不像不像，你吃了什么保养的东西，这么年轻，这么硬朗，还以为我们是大哥呢。我微笑着说，我年轻时身体就不太好，随着年龄的增长，病也在增多加重，我没吃什么保养的东西，只是练了法轮功，身体就健康了。所以80多岁的我，一头乌黑的厚厚的头发，面庞红润，牙齿前几年有些松动，后来不知不觉中坚固了，至今一个不少。他们尽管看电视广播上的中共宣传深受其害，但鲜活的事实就摆在他们的面前。我又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自杀是中共造假和欺骗民众的谎言，并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受到各族裔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告诉他们这是佛法，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大法可以使人道德迅速提升的同时，祛病健身有奇效。看看现在人都变成啥样了，只有做好人，神佛就给咱福分，就会让咱平安健康。共产党的话不就那样吗？都是用谎言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人，人类败坏面临的危险，只有三退，退出党团队，做好人，才能得到上天的庇护平安。他们明白后都做了三退。我利用一切机缘机会，比如屯里的乡亲看我的身体如此健康，而且与同龄人比较显得年轻，都很羡慕，我都会以各种方式给他们讲真相，祝福他们平安。另外我还有一项手艺，给牲畜挂铁掌，马掌都是我自己开炉打的，耐磨耐用，我活干得好，讲信用，养马的人都来，这过程也是讲真相救人的机会，这些年也讲退了不少。我用自己学法后的身心变化来证实与展现大法的美好，被谎言欺骗的世人在明白真相后都散退了，我有机会也与同修配合，去很远的村屯发真相资料，将大法的美好传递得更广更远。我们家族兄弟姐妹7人都是儿孙满堂，还有很多亲戚，这几年来我都在不断地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有的也看了大法书籍。我的七弟在年轻时就是佛教的信徒，半生收效甚微，目睹我学大法之后的变化以及大法的美好，他虔诚地捧起转法轮，感慨万千，走进大法修炼。我感到世人明白真相的重要，感到时间的紧迫，我想今生能成为我的亲人，多大的缘分啊。于是我这80多岁的人坐上火车，分别去了几个他们居住的城市，有的中途需要换车，现在这个年龄的人能四面八方的走，自己都感到神奇，感谢师尊的加持与鼓励。师尊给大法弟子铺就回归的路，赐予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称号，给予弟子无限的荣耀，我是幸福的，幸运的生命，今后要一如既往地利用好时间，利用好遇到的机会机缘，做好三件事，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这条修炼的路上做得更好，不让师尊失望，不让世人失望。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病业现象与本地同修切磋》，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0日。近几年我地区有少部分同修相继出现病业状态，也有的同修最后没能留下肉身离世了， 离世的同修不只是年纪大的，也有个别的中年同修。对此，想和本地同修交流一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病业状态中执着心的表现。反思病业中的同修，特别是几位离世的同修，无论是老年的还是中年的，普遍存在的最大执着就是怨恨心，遇到麻烦还是用人的观念看问题，没有从人中走出来，没有实修自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对家人的怨恨心。老年同修甲放不下他的儿子，他儿子离异单身，嗜酒如命，顿顿饭喝酒，喝上酒就语无伦次，出门就被人骗钱，被人骗了许多钱，大多数是被卖保健品假药的给骗了，每月的退休金剩不下多少。甲同修对此忧心忡忡，整天数落他儿子，他儿子也不服气，跟他顶撞，他就更受不了了，抱怨他儿子。一有同修来他家，他就向同修诉苦，同修跟他在法上切磋，他当时说明白了，可不一会儿又说起他儿子，又是抱怨，根本没放下。甲同修去年年底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不久就卧床了。一天，他儿子兜里揣了1500元钱，出门没多大功夫，回来钱就没了。他问儿子钱哪儿去了，他儿子不吱声。甲同修马上怨恨心就又起来了，对同修说，我都恨死他了，指他儿子。结果甲同修马上就出现昏迷状态，几天后就离世了。记得甲同修在离世前几个月曾说他的寿命是60多岁，现在他80多岁了，是师父给他延长了20年的寿命。他还说老年同修不好修，他说这话时好像是延长20年他就知足了，他不愿意再承受病业痛苦了，这也是被旧势力拖走人身的借口。我地区还有一位女同修已嫁给了一个离异带一个女孩的男同修，婚后生有一子。后来她的丈夫私下把家里的一个门市房给了她与前妻的女儿，乙同修就对此产生了很大的怨恨心，愤愤不平。几年前，乙的丈夫被非法判刑，其女儿结婚时爸爸未能到场参加婚礼，结束冤狱后想弥补一下，跟乙同修商量，乙同修不愿意，并为此事与丈夫吵架。结果就在去年农历大年期间，丈夫的女儿、女婿和他们的孩子来到乙和丈夫家的当晚，丈夫想给女婿钱，还没给呢，乙同修突发脑出血，大脑主干出血，第二天凌晨就离世了，才45岁。这位乙同修当年进京正式法，20年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资料，挂真相展板，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正念正行，在我们当地正式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可就是这样离世了，很令人惋惜。我们本地还有一对夫妻同修，目前的状态也不太好，男同修看不起妻子，有时动手打妻子，妻子对他的怨恨心很大，非常记恨他，这种状态已经持续20多年。近年二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好，何时是了啊？病业关实际也是心性关，心性提升了，身体马上就会出现变化。二，对同修的怨恨心。老年同修丙多年来参与本地协调传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发资料及真相信等都做得很好，他前几年身体一直很好，都80岁了还骑自行车满城走，很陡的坡都能骑上去，有的中年同修都自愧不如。但是他与另一个老年同修互相妒忌，怨恨的话语也常挂在嘴边，同修多次与他交流，但他都是表面说应该向内招，其实心里没放下。2年前丙同修出现了病业状态，很多同修都去帮助他，一起学法跟他切磋。 但他对那位老年同修的怨恨始终没有放下，告诉多位同修转告那位老年同修不要来看他，他认为对方在看他笑话。其实不是这样，同修们都明显地感觉到丙的怨恨心和妒忌心都很强。在这样的状态下，有一天有个同修来丙家，看到丙的病态很严重，就提醒他两件事。一个就是他的同修情很重，常年给某同修送物品，还有就是大法资金的管理方面是不是也有做得不妥当之处。同修提醒丙说让他向内找这些事是不是不在法上，结果丙特别生气，简直气得不行，他自己说气得发正念都发不了了。他解释说，之所以给某同修物品是因为什么什么。这之后丙同修的状态越发不好，不久就离世了。就到离世之前，丙也没有放下妒忌心和对同修的怨恨。当然这位丙同修离世还有其他原因，就是他很不敬重大法资料等等，而且他家里还有一箱子他儿子留下的其他气功书等等。我地区还有一位丁同修，几年前主动做本地的协调工作，他又找到几名学员让他们负责各区的协调，但他不赞同揭露当地邪恶，这几位协调人也都不参与营救，不见正义律师。针对这种状况，有同修写了交流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了，结果这几位协调同修对此意见很大，渐渐的本地同修就出现了分歧。不久这几个协调人中的大部分人在同一时间被邪恶绑架，他们出来后猜测他们被绑架是某某某同修举报的。丁同修一年多之后再次被邪恶绑架，并很快被判重刑六年。但丁同修正念很强，对大法很坚定。2018年当地同修在明慧网上看到了他在狱中被迫害的消息，就积极主动地去联系家属，多次与家属交流，最后家属的正念起来了，主动向监狱询问情况。当地同修又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发给明慧网曝光邪恶，并请海外同修打电话营救，并通知大家发正念。一个月后，丁同修以病业的方式获得自由，当地几名同修与丁同修的家人开车将其接回家中。在回来的途中，丁同修悄悄地告诉同修，我再装一会儿。到自己家楼门口时，这位丁同修自己扶着把手上到了六楼，到了自己的家。要知道丁同修之所以能被院外执行，是因为邪恶认为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见当时丁同修正念十足，真是一位好同修，一位坚定的大法弟子。但是丁同修回家后，有个协调人告诉丁同修说，他被绑架就是某某某同修举报的，某某某是旧势力派来的。还有的协调人告诉丁同修说，主动营救他前去监狱接他回家的几个同修都是跟某某某一伙的，是他们串通好了的，假装营救等等。结果丁同修信以为真了，完全用人的观念来衡量，对参与营救他的同修顿时产生了极大的怨恨，怒气很大。据丁同修的家人讲，刚回来时丁同修状态很好，自己坚持练功，有时家人同修给他读法，哪儿读错了他都知道。怨恨心起来后，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对丁同修的身体加重了迫害，他的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去年正月丁同修不幸离世，从丁同修离开黑窝至他离世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以上几位同修的离世给我们本地正实法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对离世同修本身而言也是巨大的遗憾，没有跟随师父走到正法的最后，没有完全兑现自己的誓约，没有等到正法结束圆满随师还，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 二部分，转变人的观念，走出人。离世同修已经走了，还在人间正实法的我们这些同修，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应该怎样避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圆融师父所要的，在救度众生中走到最后圆满随师还呢？大家都知道，修好自己是最重要的，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但是如何修好自己，这是关键。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很多，今天主要谈谈如何转变人的观念，从人中走出来，放下怨恨，做个真修的大法弟子。一、看清亲缘关系。以前面提到的假同修为例，放不下他的儿子，忧心他儿子被人骗钱。在常人中看，母亲担心儿子没有错，可是假同修现在亲情之中，没有跳出常人的力，看到儿子被骗，动心了，入戏了。当他数落儿子，儿子反驳他时，他又对儿子产生了极大的怨恨心，认为儿子不尊敬他。其实，这其中除了情外，还包含着很强的利益心。如果假同修能够及时地反思自己，想到儿子的状态是不是要去自己什么心呢？比如儿子被骗钱，是不是自己有利益之心？儿子对自己说话没有礼貌，是不是自己对儿子说话的语气、心态也有问题？如果能够这样想，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应该找自己放下执着，修去怨恨，修出慈悲，就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现在，假同修离世几个月了，可他的这个儿子却在亲属的劝说下戒酒了，饭量也大了，满面红光，神智也正常了，也不被人骗了。这是不是由于修炼人放不下亲情执着，而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呢？二、正确看待修炼人之间的矛盾。前文提到的丙同修和丁同修，都是放不下对同修的怨恨妒忌，在矛盾中找你对他错的，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修炼人不管表面上看三件事做得如何好，做得如何轰轰烈烈，但如果没有实修，把做事当作修炼，那就是没有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没有在心性上下功夫。长期处在这种状态的同修，最后把自己搞得法也学不进去了，对病业状态也没有信心了，时间长了就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旧势力达到了他的目的。近期明慧网刊发的同修交流文章说，大法弟子之间的矛盾也有历史上留下的业力造成的，但是我想，无论是业力还是其他原因，只要把向内找，提高心性放在第一位，改变人的观念，就能走过干扰，走过磨难，就能否定旧势力的趁火打劫。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与人之间碰到了再不好的事情，都得正面去看。哦，这事对我提高有好处。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你要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你就永远在人中。最起码没做好的那一步，你在人中。其实我本人也走过这样的修炼过程，不能从理性上认识法，没能转变人的观念，结果造成了与亲家母同修之间的间隔，还愤愤不平。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和亲家母同修之间的矛盾或许有旧势力的干扰，但也是师父来给我们提高心性的。在我女儿结婚前，我与亲家母的矛盾就产生了，觉得他不应该听信传言，不应该那样对待我，对他的怨恨心很重，这么多年也没有消除间隔。一天见到一个同修，我们交流时，同修问我说，你对你亲家母的观念转了吗？你们之间的矛盾解开了吗？当时我说没有。我回家后想起师父的法， 就想起师父说的，修炼人哪有敌人啊？我跟亲家母同修这么多年的间隔，不就是抱着人的观念不放吗？我就开始求师父加持我，转变观念，分清自我。我问自己，你是从哪儿来的？来这里干什么？然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是从遥远大穷来与师父结缘的，到三界助师正法的。那我和亲家母同修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从天上牵着手来的，扮演了在人中的亲戚角色。那一瞬间，我从心底说，我错了，师父，那些不符合大法弟子标准的都不是我。我发出强大的意念，所有组成我生命的因素全部同化大法，不是我本性的生命全部从大法中归正。就那一瞬间，我感到我被一种能量包容着，那时我分清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什么都明白了。就这样，当我真的转变观念向内找时，那怨恨心就像埋在心底的一块大石头，瞬间没了，所有间隔马上不翼而飞。我哭了，我叩拜师尊，是师父看弟子有修好自己的决心，把这块大石头拿掉了，解体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当我转变了观念，从人中走出来后，很快我的身体发生巨大的变化，皮肤白嫩了，原来的心脏病等假象也都消失了。我也明白了，修炼必须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做事先想到别人，遇到问题找自己。如果我们有矛盾就看别人，其实这就是没能走出旧宇宙未思的法力，就是上了旧势力的圈套。当我从法力上升华后，师父的法就像泉水一样往出涌。从那以后，每当矛盾来时，就能想到是师父给我安排要提高心性了，同时也能看清哪些是旧势力的干扰，不陷入人与人的矛盾当中，不入戏。师父也是在将计就计地在成就我们大法弟子。其实矛盾出现了并不可怕，就看我们能不能用本性正法。就要看到自己的问题，向内找，把没做好的地方做好。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许多大法弟子还是修炼的不成熟，没有实修。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要清楚，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从人中走出来，是从被这个旧的宇宙无尽数不清的无量众生所构成的各种因素束缚的旧穷体中走出来，从穷体的成住坏灭的最后的最后的环境中脱胎出来。谁能走出来摆脱那一切，真正能够走入未来，那确实是很难。但是再难，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所以想借此文提醒同修，特别是处在病业中的同修，看看自己人的观念转变没有，看看自己把好事坏事都当作好事了吗？自己是否能认清旧势力的干扰？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要彻底放下人的观念，走出人，修好自己，抓紧救度众生，圆满随时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